嗨哥啊，
嗨 Manny。
那节目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从小到大都被我妈念坐姿要正确，然后直到我年过30岁之后才知道坐姿真的是有够重要。小时候其实都还没在屌我妈，像我每天用电脑啊、办公、念书加起来通常超过5个小时，久而久之其实都会有一些腰椎或者是肩颈酸痛的问题。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Roytion 正脊坐垫就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产品，因为它可以有效帮助你保持正确的坐姿，进而减少脊椎的负担。首先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市面上唯一可以选择体型的正脊坐垫。那像一般的牌子只有分大人跟小孩两种尺寸，但 Roytion 有男女儿童三种尺寸可以选购。分男女尺寸很重要，因为男女体型跟骨盆角度都不一样，所以坐姿跟姿势调整的方式也不同。此外，过去我也是用过非常多的坐垫，最讨厌一点就是它真的是会跑来跑去的，那为了翘它反而会影响我的坐姿。 Roytion 底部有独家支撑设计，不容易滑动。最棒的是即使你不搭配椅子，其实也可以当作你家里如果有合适的话，也可以当成直接放在地上用的合适椅。坐垫本身我试过就是很牢固，它最大可以承受220到350公斤，基本上应该用的人不太容易超过这个体重啦，所以说它也不容易扭曲或是晃动，可以一直帮助我维持好的坐姿。当然产品也通过 SGS 的检测，不含有毒物质，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如果你也是久坐然后有相关的像是腰椎或者是肩颈酸痛的朋友，那欢迎点击节目资讯栏连结去下单。进到网页后如果用 FB LINE 或手机号码登录，就可以立刻享慢报听众52折的专属优惠，要买要快。
欸，听起来好赞哦，我也想要一个。
哦，真的吗？
我也是属于久坐类型。 我们两个都是吧。
现在谁，我跟你讲，会被 AI 取代掉的人基本上都是久坐类型。
没关系， AI 取代应该还有一阵子，我先再撑一下。
当 NVIDIA 就越强了之后，我们的正脊坐垫就会卖越好。
真的。欸，我刚刚听，因为我现在是第一次听这个业配稿。我觉得其实有被打
业配稿，是不是？
对不起，赞助商。对不起。
还不错啊，我觉得蛮不错。其实类似产品真的蛮多的啦。啊，我觉得它比较好用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就是不会晃来晃去的。有时候你要买那种软软那种，
我知道
然后什么用那种伸缩带靠在椅子上，
对对，
超级无敌烦的，
那个不行，
而且会热。
对，那个，
哦，对，它这个不是那种棉绒材质或者是记忆棉材质。
哎，哦，哎，欸欸，好哎，欸，好哎，
欸，好，我帮你跟厂商讲一下。
太棒了，
我叫他们给我们一个人各一个这样子。
太棒了，
对对对，
妈试用，妈可以到再分享一次，重新曝光，重新曝光，
没错，重新曝光，免费加码。因为我们这次又隔两个礼拜了，
对，
因为我已经浴火重生。
我每两个人都浴火重生。哎，欸，对，你比较辛苦。
对，昨日的我已死。
昨日，上周的你已死。
上上周的我已死。
上上周，
终于结束那个演讲了啦。
觉得怎么样？准备过程应该还是蛮有趣的吧？
一点都不有趣。
有很多新奇的想法跑出来。
其实我有点错估那个演讲的时间，我原本以为是30分钟，
对，
后来我看一下 agenda 是50分钟。
那你就调成几倍速？ 0.6倍速？
不是，我后来才发现没有，真的是30分钟。
哦，因为 QA 是不是？
对，因为有 QA，
所以你又准备太多了。你看
我准备太多了，
你看你就在卷，很可怕。这种人，每次这种人就是老师，我平常都没有念书，
所以我讲的时候
回来，
我讲的时候就是
1.6倍速，
超光速在讲的，就是有真的有人传私讯给我，然后跟我讲说比慢报还要快，
讲话太快，讲话太快。
对对对，没办法，因为我就是忘记，我以为是50分钟，所以我准备的原本的时间数是差不多刚刚好的。过去一个月其实蛮魔幻的，就是我录完那一集以后发现好像召唤了什么大型病友会。
哪一集？哦，上一集
怕死感以后。
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我觉得人类是一个群居动物，需要一些人会讲出来说，欸，我有类似的
情况。连结嘛，
对，我们要连结，就是说，欸，我跟你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我可以感同身受，
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甚至有人因此而要跟我约吃饭，而且约了一个大团的，
好棒哦！
然后想说
病友聚会吗？
什么病友聚会，蛮好玩的啦。就有蛮多人说，欸，其实他一直以为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不是说他也有一样，我觉得最多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来讯是说，他一直以为是不是他自己想太多，或者只有他自己这样。可是没想到他是说什么，他以为慢报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或什么 whatever。然后，但是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蛮好的，就大家一起来就是正视这个事情嘛，然后开始找回自己的 tempo。我录完那一集之后，然后一起准备演讲结束以后，其实我慢慢开始找回自己的 tempo 了。我觉得一样就是心中的口诀其实就是专注在当下，这我在 Facebook 上有稍微分享一下，但是整个三套书看完之后凝聚下来的 best practice， 我觉得凡事都是你要把它变成很简单记得住，然后可以去 apply 应用的口诀，这才是最有效的。那我自己留给自己最简单的口诀就是两件事情吧。第一个就是专心，比如说我之前很常我做某一件事情做一做就会想要赶快分心去做别的东西，或者是做一做就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没关系，晚点再做。我觉得这东西都蛮不好的，因为它就会让那个东西一直累积着，然 然后你今天晚点再做或是分心掉没做完的事情，到了明天可能又会再累积另外一件事情，就累积累积着就会变成一坨你不想要去面对的东西。这件事情我最常发生就是那个没有读的讯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不想要跟这个人讲话，或者是我不想要理处理这个 request， 就积着积着那个 line 的未读讯息就从30则变100则变200则，然后打开 line 那个阻力就会越来越高，心里就会蛮受影响的。所以现在就第一个就专心，就会觉得给自己说 OK， 这个时段内我今天就是要专心把一个任务把它 clear 掉。第二个就是当你专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让自己活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不要去想说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跟做这个东西以后有用吗，会怎样。我之前就是蛮常会想头跟想尾想很多，以至于在那个过程的时候就比较 suffer。 现在我就是比较，尤其这件事情反映在我写漫报这件事情上面吧，像以前可能比如说我要决定要不要写一个，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东西是不是有人写过了，或者说写完之后就觉得说那这东西写完之后又怎样。可是现在我就是会把自己完全只 focus 在那个过程，我只是想要把我在发现这个题目被这个题目影响到那个中间的喜悦也好，惊叹也好，或者是觉得很有趣很想跟大家讲的地方也好，让自己活在那个过程，把这个东西专心的把它 deliver 出来。这算是我现在目前掌握的两个口诀，那执行到现在也还不错。那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会把它重新应用回来 podcast 节目之后的一些过程啊。我开录前有跟 Angela 闲聊一下，当然这有一点不得不为之啦，因为我们的业配卖的有点太好了，
量卖的数量啊，
像数量卖的很好，没办法，因为很便宜嘛。
对、就是、我们不要误导大家。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终于开始就是面对我超级多被我 pending 的这个业配合作来信，真的很多，最久可以追溯到一个半月前，
感谢大家厚爱。
就是一个半月前，因为那时候我状况真的是蛮不好的，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可是我大概回了几封以后就是开始有点神，
没有，就是这件事就是做了一两次之后你就可能将它模组化，你才会有持续要做它的动力嘛。
我后来先模组化，比如说我先在我的记事本先打好一串我要回的话，然后一样是一封信一封信回，然后回的时候就是回完之后要把这段贴上去，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还是觉得很神。
对，这个还是不太行。
对，所以最后我就想到，因为我大部分消化的内容其实都是国外的内容，国外的电子报啊，国外的 podcast， 然后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会把自己的合作方案跟价码打出来的，不像台湾这么神神秘秘，就是要个 sales kit 还要东问西问，就很常被人家问说哎，美女是不是认识那个谁、那他现在一档多少钱。我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搞这么神秘，国外其实都是公然贴出来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范本，我就照这个范本直接写了一个网页贴在我的网站上面。这个网站我上次更新已经是一年半前了，我都不知道我买这个 domain 干嘛的，
就买着咯。
对，就是买着，
就是这种时候会用得到、
就是买着。对，然后我就更新了一个页面，它包含三个 part。 第一个 part 就是说我现在有露出的管道是哪一些，他们各自的数据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收听数啊，或者是订阅数等等之类的。第二 part 就是合作的内容会是什么，比如说这些版位的形式是什么，然后附一些 example 这样。最后就是价码，那价码这东西都会压一个日期啊，这东西可能是一季一季，下一季如果觉得不太想做，那个人调涨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维持原样。我就把这东西贴出来，当然回想就蛮多。总而言之我觉得写那个东西出来之后我觉得很轻松，因为以后那个人来他如果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直接开始讨论，他就直接问档期了、然后他会直接跟我说、我想要合作什么项目。那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个来问的话，我就直接回他一封信，就是说请看这个，然后就网址贴给他，我就省得我啰里吧嗦的。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档期呢，从今天开始一路到八月中都已经卖完了。
八月中，
对，
两个半月，所以我才问你题目哪里来啊。
对，就卖完之后呢，我真的没有开心很久，我开心大概三秒钟而已。
是吧，
真的下一个立刻就是真的是背脊一凉，
是不是？
哇，那接下来两个半月要为业配组打工。
我只是讲出了你心里没讲出的话，当你在背脊一凉的时候，我只是讲出了你的心声。
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就是回应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哎，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思考说如何维持这个
更新频率，
我以前更新频率把它更新的好，尤其是 podcast 这一 part。 开录前就跟 Angela 聊说啊，其实我后来想想啊，我们以前可能对这个节目有点太多的矜持了，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把它想象做成单元节目，
每一集都像 Spotify 那样。
其实这跟初中一开始就不一样，其实一开始
就是路边闲聊，
对，一开始
提醒自己，
对，一开始是闲聊台，一开始是闲聊台。
但我觉得一直都只有很单纯的闲聊，又很怕 lose focus。刚好那一阵子都有一些有趣的主题，
太长的一阵子了，长达一年。就是这一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做成 就是真正的单元性的节目，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一集我们就专心讨论什么叫做 product led growth，
对，
这一集就专心讨论 HBO 它的发展或者是跟串流媒体的商业模式，
因为刚好那些题目我们都有兴趣，但是它的量就是很大，
就是太主题了，
对，
所以以至于我们每个礼拜面对下礼拜要录的时候就会开始比如说陷入哦，那下礼拜的主题是什么，
真的
其实这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回归到有内容而且深度的闲聊，那比较 focus 在最近我们一样自己看到的，不论是商业或是科技上面一些创新或是大事件，但是如果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主题，我们想要花一整个礼拜去 dive in， 我们还是会来做这样的主题的节目。可这件事情就提醒我一件事情，
怎样，
其实我们之前是要开另外一条节目线的
对啊，
真的要开始 work 了，
对，真的要开始 work，
对对，我们之前花大张旗鼓找了一堆就是可以当我们的一些，
我们还是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助理研究员的 assistant，
是
就是想要透过扩张我们一起参与合作的能力来去把另外一条这样子像是单元主题性的节目线把它做起来，所以这个东西我大概六月开始会把它 pick up， 然后开始把这个 workflow 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希望能够之后稳定做到可以有两条节目线在跑。这礼拜的话产生一个新的焦虑，
这礼拜焦虑为什么啊？对，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此时此刻，
对，真的是天人交战，
天人，你不是已经 我以为你已经摆脱这个天人交战，
没有，我从
你已经立好 flag 啦，
没有，我这个交战好，我先讲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焦虑，就是一个就暗黑破坏神4今天这个数位豪华典藏版以上的玩家已经可以正式进入圣修亚瑞，然后这个可能会 filter 掉很多听众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用担心，上上礼拜我已经在这萨达里面也是就焦虑过一阵，
只要是男生应该都听过暗黑破坏神啊。那这次暗黑破坏神是为什么这么挣扎呢，就是因为我太爱暗黑破坏神系列，我一直到我如果一玩的话我的时间就不见
了，我们的业配组跟赞助商，
欸，真认真耶，欸，我真的就是玩的话可能就停更就年轻的时候反而是你需要东西来 stuff， 你有大量的时间，其实你也没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去 maintain 去维护它，所以你有很多大量的东西，你游戏要填充，你今天要玩多久时间什么都是可以的，过一定年纪以后你可能你有工作你要 keep， 那像现在我有做了漫报，我漫报要 keep， 我有些什么东西我要 keep， 可是在这么多情况下变成游戏进来不是 stuff，游戏进来是跟别的东西做时间的抢夺，
哦，
对，就还蛮 suffer 的，对，那你这阵子玩萨尔达有这样子跟你其他东西抢时间的这种
交，有蛮明显的，
真的，
哦，我是发售那个礼拜就是买的，然后第一个礼拜周末就是都差不多都在开地图啊，只有到这个礼拜好一点，因为这礼拜开始就是其他事情开始要插队进来了，所以就只好把一些时间留给比较更重要的事情，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Angela 分享一下
等一下为什么切这么快不是为什么要先我，为什么要先我，今天要先我吗，
没有，不行，我看我最近收到，很多听众觉得 Angela 在节目中是被霸凌的，
是啊，大家不要怀疑，
哦，
大家不要怀疑，我还是有被霸凌的部分啊，
对，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好，从这一集我要改善，
像我先讲并不是代表你没有在霸凌我好吗，
我不管，就是这样我们先形式上有做到好不好，
形式上
本质上的东西再慢慢潜移默化，
本质上
好，那你讲一下你这礼拜在忙什么，
对，我这礼拜忙什么，因为这礼拜就是比较关注台湾科技圈的朋友应该会一直被一个词打到，就是 Computex， Computex 是每年办在五月大概最后一个礼拜，就通常都办礼拜二到礼拜五吧，其实 Computex 蛮好的，就是只要你是厂商有名片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凭着名片然后去换证入场，我觉得今年蛮有趣的几个点，一个是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上一次这么盛大应该是19年，然后2020、2021好像有一年有取消，然后后来就变成线上线下这种混合式的，那厂商数也没那么多，但今年就是厂商特别多，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从五月从上礼拜开始就是 NVIDIA 的财报出来之后大大带动了科技公司的市值，还有 AI 公司的这个整个气势，还有伺服器还有 data center 大家全部都一起开始疯狂的往上飙，然后NVIDIA CEO Jensen 又老黄我们叫老黄好了，这样比较亲切要怎么称呼他
老黄
又来台大演讲，然后又在 Computex 的开幕前的那一天，就是正式开幕前又给了一个 NVIDIA 的 keynote speech， 然后应该很多人有线上看，我有看一下，所以反正总而言之这整件事情弄起来就让整个Computex 我觉得今年重新这个热度有因为疫情这两三年 cool down 下来的热度我重新带起来，所以我这礼拜大概前前后后在忙这件事情，这样子去看一下展，看了一下周边的一些新闻，
所以接下来就是 Angela 要给我们 Computex 2023全攻略，
全攻略
不是 Showgirl 全攻略，
不是，我觉得 Showgirl 全攻略也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我记得我忘记是跟谁讲了，应该是跟是跟你吗？对，我好像是 看展那天就小聊一下，就是今年 Showgirl 真的没有很多
因为能秀的东西没那么多啊。
就是 Computex 我觉得它本来是一个比较是消费性电子为主的东西，就是说以前可能是 PCMB 然后滑鼠啊，甚至手机可能不会在这边，但是就是都是以消费性电子为看到的东西，
因为毕竟是以前台湾的强项嘛。
台湾，对，台湾
从个人电脑时代以来，
对，
台湾基本上就是主力就是在这种个人终端运算装置上面，
是还有它其中的 compon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 component 的公司，比如说做机体的啊，然后做主机板的啊，这些就是周边的东西。但是因为中间停了几年，然后我自己过去有一段时间也没有特别看太多的硬体，所以其实我本来还蛮期待这次可以看到从崭新面貌的 Computex， 因为现在今年这几年都改在南港的展览馆，一馆跟二馆有两个展区，我进去大概逛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才看到第一组 Showgirl， 这其实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今年进去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多外国人，今年本国人我没有就是实际的数据，但我觉得本国人是比较少的，就台湾人是比较少的。那外国人都会带 badge， 然后台湾人就是你可能要特别跟他要一下他才会给你 badge， 所以我觉得整场看起来外国人很多，而且外国人都在每一个展区里面很主动的询问东西，拿 DM 询价，很多表情突然变了一下，
没有，就是觉得让台湾再次伟大。
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前几年有那么多外国人，不只是外表看起来，他们看起来就是来真的来询价。
我很小的时候是在科技业啊，所以对 Computex 的印象都是很糟，布展啊，然后就觉得很累。我对 Computex 很累，
很累。
然后确实，我觉得外国人有，但其实大部分外国人其实是事先约好的，比较少那种很多人就是 walking 的。对，
今年我还看到旅行社，就是有人拿的牌子是旅行社，然后带着一团人，就是
采购团，
就我因为他前面牌子挂旅行社， okay. 我猜可能真的是有导游吧，但他们就是这样要整个晃一圈。我觉得很，我自己看过更大一点的展会这么多人聚集的，虽然规模不太，应该是 CES 这种才会比较有这么多国际人士来。那当然可能也因为我觉得 COVID 这几年大家都不能出国，所以这是第一次大家可以回来台湾，然后看这个也是亚太地区比较大的展。
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比较外观型的
Showgirl 吗？外观型
展场啊，人数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分享一下内涵、啊、
哎呦，内涵哦，
对啊，就是 overall 到底那个趋势是什么，
是是
展出的东西是什么，跟以前你的经验来讲有什么差别。
好严格的一个题目、
哎、这不是霸凌吗？这不是霸凌，
很不专业。
哎，你刚才明明就跟我讲没有，我觉得我们开录前面主要就是身边担心说这是不是很不专业，那我觉得没关系啦。
为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讲的不够好，那、啊、当然才有人来，我们就可以认识更厉害的人。
哦，也是，
对不对？我们要抱这种心情，我现在都是抱这种心情。
是，
对，抛砖引玉，
抛砖引玉。
对，
第一个就是大家今年因为 NVIDIA 的关系，所以我想大家很多都会看关注的关键字，还会是 AI 跟伺服器，就是伺服器还有 data center 这种快速运算相关的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相关的应用。但因为刚好我其实很少碰这种大型的 server 运算，其实这个应该蛮细节的，包括怎么做这个架构，然后怎么样把这些 rack 插起来，然后怎么样散热。这些是很专门的细节，但可以感觉出来一些比较大的公司都有在这上面去强调他们的高效运算其实会有些 AI 的成分。第一个当然是跟 NVIDIA 的这个显卡还有整个带动这个 data center 的成长，我觉得是有关系。然后我也回去看了一下 Acquire 这个我们很敬仰的节目，之前有一集去年的时候出了一集，花了4个小时介绍 NVIDIA 这间公司，我觉得那集真的介绍的很好。那我也回去很快速的在就是听了一下跟抓了一些数字，其实到2017年之前 NVIDIA 它的年报里面的 product breakdown 都是摆产品，就是它分两大产品线，一个就是 GPU， 一个就是 Tegra， 另外一个就是显卡。这样到2017年它才开始把它的产品分成以应用来去做再分类，那时候的四大应用就是 Gaming， 然后 Data Center， 一开始 Data Center 是比较小的，然后还有 Automotive， 就是车用，有一些车用需要的显示的显卡运算的能量，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OEM 吧， ODM， 反正就它那时候才开始用。17年就是大概五六年前才开始走就是 Reclassification 这个营收。那这件事其实我有观察到在一 些国外的公司，因为国外公司年报真的是蛮好读的，都像一本书，而且
好看，
很好看。我很推荐大家去看 NVIDIA 的，如果大家很对这间公司很有兴趣的话，他其实都会把他们的策略，当然会用一个比较，我怎么讲呢，他不会跟你说我策略要做什么事情，但他会把它讲成说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要怎么样去深化我们跟这些developer 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建构我们的 platform 上面有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他这一路演变下来在年报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蛛丝马迹，所以如果有人很闲可以去把他从17到22年的年报 breakdown， 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五六年中间 data center 是一直在持续的成长。 gaming 也有在今年可能就是 consumer 比较不好，所以就没有成长很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就是重新去审视，在一个已经有规模的公司里面重新去审视你的产品的应用，应该说根据你的产品的应用去重新对你的营收去做一些 reclassification，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你未来成长的动能。我刚刚有跟 Manny 聊一下这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同样是做一个麦克风，你今天是用在电脑笔电，还是你是用在录音室的麦克风，还是你用在 Marshall 里面的麦克风，那其实它的毛利跟它的最后给你带来的获利能力会是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用产品去做分类的话，那在应用场景不一样的时候，你也很难看得出来说哪一个应用场景才是未来的趋势。也许这些大公司，我不知道，我就是自己乱猜，就是这些大公司未来也许都会看到，就是也有发现这些现象，所以大家都在去这种大型的展会里面一的去看展或者参展，来去找下一个可能的应用的场景。所以 AI 跟 Data Center 是今年很大的一块，如果很懂这块的听众也欢迎给一些 feedback， 说我们看到一些什么趋势啊，或是什么应用，我觉得一定会带动一些什么公司股票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考量看到的点就是说，大家的确会把运算资源当作越来越像网络资源一样稀松平常的事情，之后未来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再叠加什么东西，叠加什么服务跟什么应用，我觉得会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观察或思考的。
这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今天刚好录音前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是一间公司，他跟 Sam Altman 有一段对话，他最后把他们之间的对话把它摘要出来。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文章原本 po 在那间公司的网站，结果后来那个文章被拿掉，但是有人把它暂存在别的地方了。他应该是面向开发者的，所以他比较像是想知道说，那 OpenAI 下一步接下来发展，因为大概知道它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我现在是不是不要开发某一种类型的应用比较好，以免之后其实是被 OpenAI 竞争掉。前面一大半段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Sam Altman 一直在说整个 OpenAI 或是 GPT 的 service， GPT API 也好，或是 ChatGPT 的整个反应的速度或者是处理的能容量，所有这一些目前都还是高度被 GPU 的数量或是运算效能整个 stack 给限制住的。
嗯，
也就是说他们超级缺 GPU，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软体要大放异彩之前，硬体还是要走在前面。
对，所以这是我们最近有一张图很夯嘛，就是有人分享说，像我们如果去看当年的 mobile 这个时代的崛起，整个股价的上升，
好像是 Morgan Stanley 的一张图。
对，可以分成三个厂商的区块，
是
第一大块率先起涨的其实都是 Semiconductor 这些公司，
因为他们是硬体
Broadcom 啊这些公司。第二段起涨的就是 Device 这些公司，所以 Apple 啊等等之类。第三块起涨的就是软体服务类型的公司，因为大家也只能见往知来嘛，大家不太可能说预测未来。当然有人觉得说这是照后照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pattern 可能是也蛮类似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波 AI 浪潮里面首当其冲，我觉得吃到最多甜头的应该还是 Semiconductor。 因为这件事情 OpenAI Sam Altman 都讲了，他们超级缺这个 GPU 的能量
运算的资源，
所以以至于现在 token 不够多，以至于他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不够多，以至于现在 ChatGPT 的 API 使用起来是非常不好的。但这也很有趣，因为前几天吧，我一个认识的一个 Google 的工程师朋友，他在美国丢了一个讯息要跟我讨论一件事情。他说他们自己最近实测起来了，也是发现你如果用 Microsoft 的 Azure， 速度是比你直接靠 OpenAI 的 GPT API 快大概四倍以上。差非常非常多。可是他抛出来一个比较有趣的讨论是说，他觉得这个就会让 Microsoft 跟 OpenAI 之间有这个 interest conflict， 就是他们有点竞争关系了。
是，
我今天这一笔钱我一样是要扣一个 LLM 的 API， 我这笔钱是要给到 Microsoft 还是我要给到 OpenAI？ 因为如果效能明显有这么大的落差，
对啊，
那我当然就是用 Microsoft、嗯、而且 Azure 不只提供给我 Core API 嘛，整套的就是 Infrastructure 都做得很完整。
对，
可是如果我钱跟服务都跑去那边的，那其实 OpenAPI 能赚的钱 OpenAI 能赚的钱就没那么多嘛，因为他就不会直接接触到客户了、哦、客户其实是去接触 Microsoft， 所以 OpenAI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 AI 界的 NVIDIA 那种感觉。
嗯，
就他是出这个运算元件，
是，
可是后面的 application platform 什么之类的东西都不是直接对到他，
对，
他觉得可能会造成这两间公司在这个利益上面有一些冲突啦。那到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特别多的想法，我只是觉得 maybe 两个人可以一起，假设说他们两个可以是竞争的，但是他们可以是一起合作，那把这整个市场拿下来，
嗯，
他们双边怎么去 share 这个就再说嘛。
对， 对，
我自己目前看到的资讯，我会觉得他不找 Microsoft Azure 跟他合作，他要找别人其实也蛮困难的。 Google GCP 很明显不会跟他合作，那 AWS 目前我觉得在 AI 这世界里面它的动向是比较不明的。
对，
可是 Microsoft Azure 跟他已经合作非常久了，而且 Microsoft 也讲过非常多次，他们就是因为跟 OpenAI 的合作，所以整个 Azure 里面不论是硬体的设计，整个环境的打造，其实都是双边，比如说 OpenAI 他们 train 他 model 跟他们做 inference 有这样的需求，整个 Azure 就会依照他这件事情开始去克制，开始去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两方的关系，但是蛮有趣的。但回应到你刚才讲的，就是 even 现在是这样子， OpenAI 也很积极的表现说他们现在就是超级缺这种 GPU 的资源的、
嗯、是，
所以我觉得第一波这个 NVIDIA 这个需求会这样起来，我觉得当然是很有道理的。那篇文章里面还讲到第二个我觉得更有趣的重点，因为大概一个月前吧，有一篇好像是 Meta 人发的文章，
嗯，
说这个大模型的优势不是优势，
对， 对，
其实是很多 open source 的、啊、小模型的优势，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优势这样子。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哇，那所以是不是大模型时代结束？因为这东西会对应到一样是 NVIDIA 的角色，因为假设未来模型的重点不是参数的大小，可能是别种其他的东西，
是，
那也就是说算力的需求不一定需要这样无限的一直在往上
叠加上去，
对，那个需求不会是这样跑。
是，
可是 Sam Altman 在文章里面很明显讲说，根据他们所有的测试啊，基本上大模型的优势就是吊打小模型，
目前就是摆在眼前，目前就是运算力还是最主要的 bottleneck， 有运算力我才能做出大模LLM 要的结果跟成果。
那这件事情我也从另外一个 Facebook 上我追踪了一个 AI 新创的 founder， 他最近有转贴了几篇论文，那这些论文好像 Stanford 还是什么做的，其实也是一样类似的结论，就他们测过之后，其实大模型这件事情的优势还是存在的，而且是基本上没办法被 downscale 就是 parameter 变少的模型给取代。那可是 Sam Altman 这边讲法就是说，可是这个模型的成长 parameter 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有非常多人很 hype 嘛，很多人就是网络上很多谣言就觉得说 GPT-4 的 parameter 会到多少千亿还是什么兆，这样反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像摩尔定律一样，
那个好像是 Elon Musk 在一个比喻中还是这个访谈中讲的，
对，忘记是来由是怎么样，
对对对，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不是嘛，
对，
嗯， Sam Altman 也讲得很清楚，他就说这个 parameter 一定是会一直增加的，可是它的增加呢可能不会是哦这一代跟下一代跟下一代就是一个 10x 10x 10x， 它可能是这一代跟下一代中间它会有一个一点的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增加，可是这个东西累积到之后突然会出现一个 a magnitude of change， 就是说它会突然出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跳涨，这东西是他认为 LLM 这件事情是会这样发生的。可是这整件事情它的圣杯，它的 Holy Grail 基本上还是以大参数大模型为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如果这个叙事为真，这个技术上，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不是这个技术圈的人嘛，那我们只能从旁边看他们这样讲，那假设这个叙事为真也对应到老黄的剧本嘛，因为这个东西为真就表示这个需求还是存在，这个需求还是存在，而且现在还是非常的 demand 还是强过 supply， 所以那老黄他的这个出货预期啊，或是他可以卖的东西一定是
越来越
高的嘛，就会对应到他讲买越多省越多
省越多他整场真的是他个人秀耶，很可怕，他讲了快两个小时，
超级 salesman 啊，
而且很有就是很有体力，很好，
对，超级业务，对，
超级
业务，所以我觉得 Echo 你刚才讲那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叙事是真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才带动整个台湾业者整个兴盛，
嗯，
因为老黄毕竟不可能一个人打通所有东西，他做出 GPU， 他做出 stack， 可是他接下来不同客户不同层级的需求，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他那什么四只大象大那个东西啊，有些人不需要这样啊，
不用，
对啊，可是这么多的客户不同的需求，大家有不同的价位带，不同的运算环境的需求，不同的 size
品牌有白牌，这真的是蛮大的一个
市场一个需求的。
其实如果真的看了 看有进去看，然后对这个行业懂的，应该会觉得今年真的不是只是 AI 这些我们之前比较聊在软体方面的应用，它实际在跟硬体要去做很多的深度的整合，或未来要直接落地端，我觉得是一个今年在伺服器跟整个 data center 是有蛮多的一个展现，我觉得很有趣啦，我觉得很有趣。希望如果明年还会看的话，还会看到这些东西的话，再跟大家，还有节目会活到明年的话，再跟大家 update 什么新的想法。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不太可能全场只有这个吧？
不会，全场其实有蛮多东西的。
对，赶快分享多一点。
分享，
我要开启霸凌模式，
好可怕。我自己有另外一块比较会看的东西，就是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我们开录前还有。以前可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就是台湾其实过去是电子制造业嘛，做这个 PC NB、当然还有做很多其他周边的小小的东西，然后后来进入了手机时代，所以就 mobile 就是苹果供应链。那接下来下一个世代是什么？我在想业界可能也讨论一阵子。那当然 AI data center 这是一块，可是其实硬体方面，或者说你说你不要说硬体，就是我们虽然节目里面聊了非常多软体服务，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以这些实际的摸得到的硬体来去支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录音，我们有录音时候要用的剪辑的录音软体，剪辑软体跟录音软体，可是我们实际上也需要麦克风、调音盘还有这些所有的 device。 那这些东西的下一步是什么？其实很多台湾的公司也在尝试，我觉得做了一些蛮有趣的尝试，自己会把这一大块统称，我就自己乱归类，
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另外一块应用。如果说把 PCNB 手机这块当做 consumer 端的应用的话，我今年有体感感觉到比较多的公司，过去的确是这些 consumer 端的 supplier， 他们慢慢会开始讲出一些新的产品线来去供应所谓的 industrial， 就是工业客户。你可以把它讲成工业的 IoT， 或是工业的 whatever 的应用，或是工业 IoT 里面一些 component 都可以。但我的确有看到一些蛮有趣的例子。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是创建。创建是一间很知名的公司，我刚刚开录前跟 Manny 聊，然后问他说你还记得创建是做什么的吗？他就很直白回答我说，哦，就是做
记忆体啊，
记忆体，对，然后
无论是插在电脑里面的记忆体，或者是你手上拿的记忆卡，
对，你手上拿的 SD 卡，或是后来做到就是随身硬碟 USB 这种。它是一间，因为它是自有品牌嘛，所以其实算是一个台湾蛮成功的一个 consumer brand。 因为创建摊位也不小，然后进去我就从某个角落切进去看，发现第一个我切的那个角落看到的东西不是记忆体，是一个叫行车记录器相机 dashboard camera 的东西。然后我就蛮讶异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跟记忆体有点远，就是他做的是一个 camera 嘛，那为什么他要来做这件事情？我就有观察一下他们接下来他们这个 booth 的展的一个分类。那刚刚跟你讲嘛，去这些摊位就是 sales 很辛苦，所以他们有讲了一下说他们这个产品线的一个 breakdown。 我就有发现说，哎，其实 consumer 就是我们过去刚刚聊到的这些，包括记忆体啊，然后随身硬碟啊，这些东西已经占至少在 booth 里面看起来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大区，但还是还蛮重要，可是不是一个 like 80-90% 的感觉。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强调他们一些新的应用，他们统称可能是自动化的应用，这是不是就是工业industrial里面的一块，或者像 dash camera 这种特规的应用。就这件事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不只是创建，还有看到别的公司，像另外一间也是很大的 motherboard 公司微星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 section。 他们可能会包在一个 either 是 industrial 应用，或是更大的主题下面，可能是 smart city 啊，然后什么就是智慧什么智慧工厂、智慧城市，然后智慧家庭，这种就是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块应用下面。就其实台湾公司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我觉得有些蛮主动的再去找所谓下一个成长动能。那我觉得这件事我最近刚好有机会做一些 case study， 就是看那些不同的公司的类型。我就有发现说，我们过去聊这些软体公司很多都在美国，那但是美国自己他们自己就是呼应我自己刚刚讲的，就是大家在平常生活中也需要很多这些硬体。以前这些美国公司可能他们也要出硬体，他们也要自己做软体，但是随着各种时代的变化，还有随着供应链的转移，还有随着我不知道各种人力的配置，大家现在可能在美国这样的公司，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你要做软体跟硬体整合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你说负担也好，或是越来越大的，他们会花更多的力气来去 maintain 这些 human resource 跟 power。 那他们自然而然会想要而且加上硬体的毛利，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其实毛利是比较不好的，一定是软体可以收比较多钱嘛 recurring fee， 但是硬体就是一个 one time fee。 然后美国人又不是很擅长做，不是每一个硬体他们都很擅长做的一个国家，所以的确这几年有看到一些公司，他们是会慢慢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美国以外的地方找一些供应链合作。不管你是要做到我们以前说的像模组这样的半成品，或者是你要做到 整机或半整机式的东西，反正他就是希望说，哎，我今天我这个美国公司，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完整的，比如说 smart city 的什么样的 solution 的话，你可以帮我出一些我觉得很好用的硬体，然后我可以多给你一些 spec， 跟你谈一些很好的一个 design。之后呢，软体的部分我来做 ，analytics 我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因为切合到一开始我自己讲了，就是 industrial 这个应用。好像大家这几年有越来越关注这些，不管是工业上或者是说这种大众需要的应用上面，我不知道 Manny 自己有没有感受到这种产品或行业的变化。我最近有就是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就发现说软体是很重要的一块，但大家并不只活在软体的世界里面，那这些硬体要找谁来做，怎么做，怎么做才合规，怎么做才可以得到好的合作伙伴，其实这些软体公司也都花很多力气来去想这件事情。
刚才只是在边听你边讲的时候，我就边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人真的很干跳，
很干跳啊，对啊，
就是你知道什么硬体很重要没错，没有这些东西都不会动，这个物理世界的东西消失了，没有人可能动得起来，可是为什么最伟大的公司基本上还是 software driven 的，因为这东西掌握了这个
命脉，
不是，这东西掌握到 end user。
对，
其实我觉得能够赚最多钱的人是掌握到 end user 的人，
是
比如说 Chanel 的包包，他如果没有很好的牛皮或者是皮革供应商，基本上他没办法存在嘛，可是人不会直接接触到那些皮革供应商、啊、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讲，以前在除了双 A 时代是品牌可以直接接触到客户之外，其实如果你是接苹果的单，你也没办法直接接触到客户，
应该说所有这些 supply 的东西，就是说我觉得终端消费者最后会跟东西产生互动，那个 layer 就是 software layer， 不是硬体 layer，
是
我们不是80年代那种电子时代，电子时代、
就是、谁做都可以这样，
电子时代确实是装置时代嘛，我们没有那个 software layer，
对，
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些公司它过去，可它现在开始逐渐把 software layer 以外的东西抛出去给别人做，甚至是之前跟你聊到一些案例，他们公司原本是很硬体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营收其实来自于软体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软体掌握到客户嘛，而且软体可以掌握到数据，所以 analytics 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他更有效率的提供客户要的东西，客户他们整个使用行为会跟他们这个产品整个 software stack 之间的绑定的关系会更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更 focus 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掌握好 end user 上面这些东西可以被 commoditize 的，只要找人供应的东西就尽可能的自己少做一点嘛。
对对，我觉得你这切角是一个，但另外一个角度是随着我们接下来有没有 AI 是其次，就是我们好像这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对于我们对于这些 device 的功能性好像也有越来越高的需求。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就是软体的确是跟 end user 在互动的那一端，然后如果这间主要的公司它可以把软体的营收提升，把硬体的比较毛利比较不好的硬体的营收下降的话，会提升它整个获利能力，它也可以把硬体的这块 outsource 出去，但是并不是每间公司都会大到像苹果这样，就是每年去 review supplier， 然后有一大堆有什么 tier 1 tier 2 tier 3 然后 line up， 有些公司的尤其是比较 niche 的一些应用或者比较特规的应用、
哦，
他们会想要找的伙伴会是，哎，你就是跟
就台湾常在讲的什么隐形冠军，
你可以这样讲，哎，我不知道隐形冠军的定义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就是那种不上市，可是他就是做某一个比较 niche 的 component
或什么
之类，做到
很厉害，
就做到很厉害，可是他也不需要太张扬，
对，他也不要太张扬，
对，
你可以当就是大佬的背后的那一双手，因为你可能帮他解决了很多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之前听过案例，就是有人在聊说，哎，大家都明明都是相机都要做 smart home camera， 为什么有人做几百块台币一支，有人做几千块台币一支，原因是因为你里面的一些功能会不一样，功能不一样，比如说你有些是可以做两个脸以上的即时的对焦，有的只能做一个脸，然后有些可能可以做距离，就是拉得越远我还是可以对焦，可能有些在拉得比较远的时候就不能对焦，那有些功能在这么多功能还有这么多连线电力防水之类的需求的整合下面，当然你可以叫就是美国厂商自己开发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帮他们搞定好这一切，我只要出张嘴当 PM， 然后需求就开给你们，就帮我做好的话，我就可以的确像你说的专心去做后面那些跟品牌跟消费者直接去沟通的事情，那这个 solution 就这样子被绑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
其实这个可以 echo 回去你一开始我们今天讲到一个其中一间公司，就是 NVIDIA。其实 NVIDIA 从他因为前阵子看了一个我觉得更好看的影片，然后2000年的时候，他好像在 Stanford 还是哪边
讲他快要倒掉的故事吗？
不是哪一个，嗯，更年轻一点。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对，然后讲话更奔放，因为那个时候 NVIDIA 刚上市没多久。
哦，2000年嘛，他1999年上市。
对对对，刚上市没多久，嗯，然后才大概创业10年。
对，
所以那时候讲起来，我觉得更生动，更
vivid。不到十年，不到十年，NVIDIA 是93年成立。
然后那个时候他讲到一个关键，一路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老黄是不是很有远见或什么 whatever，嗯，但没有，其实他回归到，如果我们回到他更早以前的 sharing 的内容，就会发现他其实只是一直在找他那个时间点最好的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当时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显卡这件事情要继续复制摩尔定律的方式一直在整个竞争环节中脱颖而出，只靠电晶体数量这个 power performance 的东西提升是不够的。
对，
所以他当时才开始导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要做 programmable GPU，
对，
可以被写程式的 GPU，
因为这样才能够，
所以这东西就开始说让开发者可以针对 GPU 去写 shader， 用这个东西来控制 GPU 能够去演算出来的效果或是特效或者是一些发展的方向，
然后才引发到后来的平行运算。
对，这件事情才是未来所有的根基，因为这东西之后就是后来他坚持很久的 CUDA 嘛。
CUDA 那06年的时候，
那没有 CUDA 就不会有 AlexNet， 他们之后比赛的时候，
对，发现这个东西爆干好用，
对，用一张显卡960吧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以打爆大家。
那不就十年前哦， AlexNet 就是2012年的时候。
对，所以这东西其实就是他当时是为了在所有的，大家以为现在显卡好像只有两家 AMD 跟 NVIDIA
以前是几十家，
可是1999年2000年初期的时候是百家争鸣，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想做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年代我也是会自己 DIY 电脑嘛，其实可以选的显卡真的蛮多的，NVIDIA 甚至不是一个觉得最赞的，对，就是各个 tier 各种需求有各种不同，当时那个年代也很混乱，
对，
所以其实当时的竞争环境是蛮激烈的，所以他当时才会有这个烂商潮东西出来。我意思是说，其实软体这个成分在硬体公司里的成分，其实 even 像这样子 IC 公司也好，我觉得它软体成分是越来越高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写实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反映到，像如果我们看 NVIDIA 的 keynote， 当然他会一直去讲它的这个晶片的算力多强啊，它里面这个 RAM 把它塞了多少进去，整个 bandwidth 有多强什么之类，
对，
可是
会
发现老黄一定会带到一件事情，就是用 NVIDIA 的东西不只是用它的硬体，更重要的是用它的 libraries， 它有整个500多个 libraries， 不论是 NVIDIA 自己工程师写的或者是他们的 partner 一起写进来的，所以等于是你使用 NVIDIA， 你不是只是挑一颗，其实你是进去它整个 tech stack，这个 tech stack 包含的运算的底层的架构跟在上面跑的这些 libraries 跟它的开发的工具，甚至现在老黄现在把他自己的整个守备范围扩张到云端的环境里面去， DGX Cloud 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反映到台湾的公司大部分还是有非常多公司就是纯 supply chain，那纯 supply chain 就是它的供应纯硬体的 component 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什么 echo 回去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觉得美国这些公司就是比较敢跳，
比较敢跳，
他们真的就是知道有哪一些东西是比较可以让 end user， 这 end user 不论是 consumer 或者是 enterprise 可以屌咧，你知道，就是他进去不是只用一个 commodity， 就是我今天只要比你的运算速度比较快还是他运算速度比较快，不是，我今天用你这东西之后他还有很多配套，所以
我就是离不开你，
对，
就喜欢你，
把你绑住的就是这些配套，不是你可以在那边挑三拣四，那就变成是这些美国公司来亚洲地区来挑三拣四嘛。嗯，我来挑，哎，你今天这支麦克风收音的反应的响度敏感度多少，
对，
哎，它跟你其实差不多，为什么你不可以比它便宜多少一点，然后就是触动这种彼此削价竞争嘛。
这次看完 Computex 就是很走马看花看一下啦，没有很仔细的每个都细看，但是有看到一些跟我以前想象中不太一样的东西。
OK， 蛮酷的。这礼拜是 Computex 吗？
这礼拜
好，最后我就分享一个我觉得最近一个也蛮值得看的，但已经过一段时间，但也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应该是在上个礼拜或是上上礼拜的 Microsoft 年度开发者大会，
好看，
Microsoft Build，大部分人都只有看前面30分钟 Satya Nadella 的 opening 啊，那个 opening 30分钟其实我觉得是最不太需要看，因为就是放太多预告片，最后面还讲了一些就是 AI 愿景啊，就他又去印度，又就他最近
会 sell， 你知道吗，
就他最近从3月以来的这个 keynote 或是 opening 里面都一定会带一下他最近又回去印度，然后看到 AI 如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一定要，这就是 sell 的一个部分啊。
对，但那一段我都直接跳过了，
你真的很冷血，你不要这样，
我基本上不看那一部分的，对但是他除此以外，他因为他整个 build conference 我记得是2天吧还是3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其实总共有4场 keynote 都很好看。那其中有两场啊、有一场是 OpenAI 还是现在是不是 OpenAI 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AI 的科学家讲 ChatGPT 这个 model 怎么衍生出来的，它怎么训练，训练的过程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当一个科普知识看，我觉得还不错看。那剩下有两场我觉得非常不错，有一场是在讲 Microsoft 在讲他们认为在 AI 时代有一种新的软体的典范会诞生，这个软体就是他们一直用那个词 Copilot 副驾驶员。
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蛮精准的，现在很想要用 Copilot， 很想。
对，然后第二场是在讲未来的生产力环境，那这东西的主轴其实就是在讲我们 Windows 一个新的重大更新，就是我们之后会出现一个 Windows Copilot。 整件事情我觉得都蛮好看的，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而且他们虽然都有放到 YouTube 上面，但是我更推荐大家去 Windows 自己的网站看，因为 Windows 的网站有两个我觉得很棒的功能，第一个是你可以秀字幕，YouTube 也有嘛，可是你可以直接下载 Transcript， 而且那个 Transcript 在下载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选语言版本，那这个应该是机翻的啦，我觉得不确定它这个翻译的背后是不是用 GPT model， 然后它的语音辨识是不是用 Whisper， 也有可能应该是啊，但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它整个那个体验是还蛮好，我很推荐在 Microsoft 的官网看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去 YouTube 看，因为 YouTube 看你只能看 YouTube 自动生成的英文字幕，假设你觉得你对里面的口音比较跟不上的话。这中间我觉得最大的 take away 就是他在讲 Copilot 这个新的软体形式，那他们怎么定义这个软体，他们认为 Copilot 这个软体呢，它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它的背后一定是会去 access 一个 AI model，第二个是这个 Copilot 的软体呢，它还会有一个前端的一个对外的接口，
一个 interface，
一个 interface， 这会让你接 plugin。 其实我觉得很抽象而言来说的话，你可以把整个 ChatGPT 想象成它也是一个 Copilot，
是，
对，你可以很抽象的像想象它，
因为它一个雏形，
对，它有一个跟你，然后第三个元件就是我们有一个自然语言输入的模的交互界面嘛，
是，
你可以把 ChatGPT 真的想象成它也是某一种我觉得抽象定义上的 Copilot，它是一个软体一号服务，然后它后端其实是有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支持它，你跟它之间的互动不是用 GUI， 不是用下特定的指令，而是用自然语言跟它互动，完了之后它也有一个对外的接口，一个 plugin 的接口，可以让它去及时的不论是上网搜寻它最新的资讯，或者是去跟其他的应用去做联动，或者是存取别人的服务来去获得它现在没有的能力，所以 Microsoft 认为这样子形态的软体未来就是开始会变多，而且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软体的应用的一个 paradigm。 这件事情其实目前正在发生中了，比如说以我自己工作日常，因为工作日常不知道为什么还蛮常接触到合约的，
你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法律背景，但其实我以前可能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做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东西的 flow， 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条文的一些审查，还有跟别人的沟通，
你知道为什么？
没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个 pipeline 会落到我这边，但不 anyway 就是说国外现在已经有一些，我记得有，而且已经获得，已经有在融资了，就让他研发就是 for 法律事业专用的 Copilot，
好像是 Harvey 吧，有一间好像叫 Harvey，
我忘记了，我忘记事务所是什么，
就是有一间新创、
哦、新创叫 Harvey， 然后 Harvey 真的是很会取，这不是数字里面的 Harvey 吗？
是吗？是好像、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我不知道他们灵感是不是这
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
灵感。 Anyway 就是说大家可以发现，大家会在自己的行业里面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新形态的应用，这个应用一样嘛，就是说它背后去 access 可能应该是 GPT 的 model， 完了之后你跟它也是用这个软体的自然语言的服务，哎，对，真的叫 Harvey， 你透过 Harvey 你就可以问他一些，及时问一些法条法令，或者是你可以叫他给一些需求，因为美国很复杂嘛，每个州都不太一样，看过一些 demo， 比如说他可以把这份合约拿过来，可是他可能他是在明尼苏达州，所以他可能就会针对某一个 section 就改成说，哎，你把它改成明尼苏达可以用的 practical law，所以这东西就是变成是各行各业越来越多，那 Microsoft 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软体开发的一个典范，一个趋势。那我觉得他会特别讲这件事情，他其实背后就是要 sell 一个事情，就是要你加入 Microsoft 的开发生态圈来去开发 Copilot，
像以后上面才有更多这些应用可以在这些透过这个接口跟 interface 被我来使用。
确实如果你看现在几个科技大厂来讲的话，Microsoft 确实能够提供最完整的 tech stack 让你开发一个 Copilot，包含比如说你要 access 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那我们开头有讲过，你现在用 GPT 的 API， 你直接去 OpenAI 直接去 call 它的速度是远慢于你在 Microsoft Azure 上面去 call 这个 API 的速度。然后第二个是 OpenAI 没提供你云服务嘛，所以你的 App 或是你的 Service 你想要 deploy， 基本上你用 Azure 也是可以一站到位，那甚至是因为你有自己各自的 domain 嘛，你想要你自己的 domain 里面去 fine tune 你自己的 model，或者是在自己的 domain 里面你可能要做，现在 AI 很强调一个东西叫 guardrail， 这个 LLM 他会乱讲话，
他
其实会有一个幻想，
你要给他一个范围，
范围有点像是
围篱，
围篱
就在这里面
好好在这个范围里面讲一些东西，
甚至你会有可能 specific 的一些应用场景，就要把你该有的东西丢进去，只能在这里活动。
完了之后你这东西想要跟别的互动，客户假设之间有一些沟通上面的互动， Microsoft 又有很大的一些软体生态系可以用，你可以用 Teams 可以直接去做你的东西的中间的 communication 的串接，甚至这件事情可以一路再串到 document 串到 word powerpoint 等等之类的。
其实真的是很让人期待，
所以其实 Microsoft 就是什么他很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会发现他其实蛮 aggressive， 原因是因为我后来理解一件事情，也不是理解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但我最近比较对这件事情有感，就是 AI 对这一些大公司真的蛮有帮助的，对他们的事业来说的话，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些大公司真正的优势，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消费终端使用者比较有感的，我们比如说 Photoshop 跟 Canva 好了，大家以前会觉得说为什么 Canva 能够赢，因为它是 product led growth， 因为有很多人根本用不到 Photoshop，
对，
那太复杂太难了，
所以我把它解构，
太 clunky， 我把它解构把它变简单，我把很多的功能把它藏起来，然后用预设用 template 的方式来让你去使用，基本上可以满足 60-70% 人的需求，那他就去打这些 Adobe 已经远离的下沉市场嘛，这是很经典的所谓的颠覆式创新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可是会发现 AI 这件事情我觉得根本上改变这件事情，因为 AI 可以让你本来不会用的 Photoshop 变得更好用，比如说它有很多功能你不知道怎么用，可是你以后可以用 AI， 你用 下prompt 的方式把这东西调出来，比如说
以后变 GUI，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图这个背景怎么消失，或者是这个 tone 这个颜色这个彩度我要怎么去调整，我怎么去背，我以前要会这些事情我可能我真的是
查，
我是一个 Photoshop expert，
对，
我因为我真的看我以前同事，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魔法嘛，就是他们选这个东西然后再按什么功能调什么参数打几个勾再把它画成几个图层，图层再什么什么隐藏，那真的超级无敌复杂的，就正常根本不会用 Photoshop， 可是以后这些东西会被隐藏在自然语言输入界面的背后，
对，
你只要输出
想得出来，
对，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指定好范围，理论上啦他们现在的目标是可以做得出来，
对对对
对，这件事情就大幅削减了以前 Adobe 被人家诟病的地方，这件事情就会在彰显 Adobe 或者是 Microsoft 的这个365的真正的价值，就这些服务如果真的那么难用，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还是在用，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单点产品特别好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深入了整个公司的 workflow，
真的我现在完全体会这件事情，
对，因为大家有在比较大的 corp 上过班，就是说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Microsoft 的强势不是说 word 很好用，
不是，
是你从你一开始拿到电脑做登录所有的系统的开通，而且因为公司来来去去有人会离职，你就想想看你是个 IT 人员，整个 Windows 它包含你的每个人的 authentication，
对，
就是 authentication 你的 auth 的权限的等级的 level， 开通的什么服务，所有这整包东西，然后接下来它就每年就是在这边加东西嘛，我加 Azure 我加什么加什么，然后你的公司就会更依赖它，更 dependent，整个东西这件事情并不是它的 end application 好不好用的问题，是它跟你的 workflow 它的整合度很高，可是这件事情以前有个缺点嘛，就是不好用，可是我觉得 AI 可以大幅度改善这个不好用，就有点像是今天我的房间很乱，那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招待别人来我家里， 我想让我房间很漂亮，我可能要花时间整理，可是假设我们时间快转是50年后，每一个人都内建 AR 眼镜，但是 AR 眼镜我可以直接指定他到我家说看到是长什么样子，是香香的，那我其实我根本不用整理房间啊就大概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好科幻，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的 Photoshop 超爆干难用也没关系因为你有前面再有一层他可以去理解我的用途，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 get jobs done 就好了，至于你房间多乱 我看不见就好了，我不会提到东西就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点像是以前的 Canva 就是在告诉你人生收纳魔法术，怦然心动，
对，怦然心动，
啊、这样不用啊，以后大家都 AI 眼镜，谁要整理啊？
有道理、欸，
对不对？大家都活在幻觉里面就好啦，反正我要得到的结论不就是一样，就是去你家觉得你家很漂亮。那至于是真的很漂亮，还是因为 AI 眼镜投射出来很漂亮 ，I don't care。
AR 眼镜
对不对，
不错，
I don't care 啊，
真的
get jobs done 就好了、啊、
真的，
所以这也是 Windows Copilot 这个功能强调的嘛，就很多人会觉得啊 Windows UI 设计没那么好啊，功能藏在超级多里面啊，很多层啊，像 Mac 就超级直觉啊，可是大家可能忘记一件事情，Mac 很好用，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Windows Mac 双栖，
我现在也是，
我觉得 Mac 很好用，我觉得一半的功劳要发给这个 Spotlight，
哦 Spotlight 真的很好用，
坦白说了 Mac 也超多功能，我不知道在哪了好不好但 Spotlight 找得到吗？
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界面，让你可以去 cue 到那些
功能。对，但你看 Spotlight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 ChatGPT 的感觉吗？
一点，
只是它是关键字搜寻的，它不是，它不是 Semantic， 它不
是
语义搜寻的，对，它是 Keyword。可是现在 Copilot 就是 Windows Copilot 就是这样，
以后就是 Semantic 啊。
他那个 Demo 就是秀的时候，你跟 Copilot 说我现在想要专心工作，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那你现在是，你现在是不是要进入专心模式，你就点专心模式，那我要顺便把你的整个系统变成 Dark Mode 嘛，你就可以点 Dark Mode。 可是这些东西以前在那个工作列不知道找到，
这种是你要自己想，你要自己想什么叫做专心模式，怎么样可以进到专心模式，然后找到那些东西之后再设番茄钟，然后再自己挑 暗黑模式，是你不知道 Dark Mode 会不会让你变得更专心。
对对对对，
他现在帮你直接，他直接告诉你
AI 真的是对这些
有没有很期待
established 的公司其实蛮有帮助的。
哦，好有趣哦，
我真的觉得蛮有帮助的，蛮可怕的，蛮惊人的。他其实放大了他们的优势，然后就像一块遮羞布一样，可以把他们
遮羞布，
可以把他们比较糟的地方，我不就把它 cover。Anyway， 就是我上上礼拜看完 Microsoft Build 这个 keynote 之后，一些小想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我推荐，非常推荐大家回去看啊，觉得蛮好看的。
那你看完之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什么？人要更好的，好好的做人。
那这是另外一个结论，
这是另外一个结论，
这 off topic 了，这
off topic
了，这可能就是离今天这一集太远、
太远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好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节目了。下礼拜绝对不会缺题目，
下礼拜不会缺题目，
哦，太棒了！
你已经找到了，
有啦，下礼拜就是 Apple 的发表会嘛，
是是是，觉得蛮值得期待的。
希望他今年真的有发传言许久的眼镜，
真的
真的，
因为 Meta 也
已经率先发表了嘛，
率先预告预告
预告预告，
预告，所以我要，因为 Consumer 今年都很不是太好嘛，
对，
就算 AR VR 卖不太，数量卖不
是那么多，还是多一个新东西，大家会觉得说，
毕竟你看 Amy 都讲了50年后带来 AR 眼镜房间，
这是
感觉就很像象的，
这是绝对，这是绝对的，这是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百分之百只是什么时候实现而已。所以我们看哪一家大厂会在这几年率先推出，所以下一班应该会对比较主要聊这个吧。
对对，我们下一班就不会题目了。好啦，那以上就是本节节目，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推荐他们来收听。那我们节目基本上就会以后比较属于这样的调性啊，所以说如果你想看一些针对特定议题比较深度一些探讨的话，也欢迎透过节目资讯栏订阅漫报，这是每周会寄一次，然后有可能有时候会寄到两次的电子报。以上就是这样，拜
拜。